生，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2月29日，公元2000年5月3日，星期三。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报喜不报忧是中共的特色。国际特色组织呼吁韩国政府允许达赖喇嘛访韩。演讲荟萃节目。新闻，报喜不报忧是中共的特色。今天是国际新闻自由日，就西藏的新闻与新闻自由方面，我台记者达达甲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问题研究中心高桑先生。高桑先生毕业于中国四川省党校以后，曾经担任过教师，也当过公司经理，并在中共的中心机关、地方政协、统战等部门为中共效过力。因无法在中共的黑暗政策下继续生活工作，被迫于1999年流往印度。下面请听高桑的采访录音。
今天是国际新闻自由日，我向西藏的新闻局新闻自由方面想请教几个问题，可以吗？那么我想问一下，国际新闻自由日，我向西藏的新闻局新闻自由方面想请教几个问题，可以吗？那么我想问一下，西藏人民对新闻的观念，以及说对新闻是有什么态度？
关于西藏人对那个新闻的态度啊，我认为应该分三个方面。因为西藏的整个阶层，因为它文化层次的不一样，也就是说有应该分三个方面，一个是知识分子阶层。第二个就是生理阶层，第三个是官大农牧民，他们三个所获取的新闻也就是途径不一样。因为第一个知识分子在西藏的，他们对获取新闻的途径就比较广泛，他们能够可以通过电台、电视新闻、报纸都可以听到新闻。而生理阶层，因为他们局限在这只能懂藏文，又很少了懂汉文，所以他们只能通过藏文报纸，还有他们比较喜欢也就是听电台，通过电台他们获取的新闻比较多。但是电台呢，因为在中国，你知道，因为中国官方的电波干涉比较厉害，所以效果不好。但是广大的农牧民呢，因为分散的西藏，因为分散的很封闭吧，也就是你说他们所获取的新闻就，如果他们不能通过电台获取新闻啊，所以他们获取新闻的这种途径就怎么说呢，很小。
需要了解就是广大西藏人民，就是由于条件关系吧，很多地方也没有电，像这个有电前想买电视，但是没有电也不能看，所以呢他们只能是通过一种是收音机。但是收音机你刚才说了中国的这些电波也特别强，所以就是干扰特别强，乡亲也听不到多少。我想有没有可能性的这种大面积的乡，其中一个人他在这个通过电视或者是通过收音机等知道一点消息，然后他就是通过传播式的传播给群众，从这种方式获得新闻的现象有没有？
这种现象比较多，因为在西藏广大农区和牧区，你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就比较多。因为原来1997年我在西藏的时候，也就大概1997年3月份，我到一个寺庙去，当时因为我在家乡也没听到电台，我也没有收音机，所以到那边我看到那边有个寺庙的老喇嘛，他在听这方面的电台，以后他知道达赖喇嘛要到台湾去，所以他当时摆出了等于整个列阶都知道达赖喇嘛到台湾去了，所以通过这样的传播的形式就比较多。
那么这个西藏的就是600万西藏人民中的70%以上是就是分散的牧区，还有这个生产技术呀等就是不太发达的牧区。
对。
那么他们是警察，就是一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通过新闻的，就是获取新闻的？
对，刚才前面说里面的，因为70%以上的分散的生产技术各方面非常落后的地区，所以他们获取的新闻途径就比较相当的小。我获取新闻的一个途径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个人听到以后，大家互相传播的形式才能获取新闻。因为广大陆牧区在那边文盲相当占的比例相当大，很难看得懂报纸之类的。还有即使有报纸到这个地方，你到了广大陆牧区已经都是一个月两个月以后的事情了，所以你新闻已经变成不是新闻了。所以他们获取新闻的最大的途径也就是听广播电台
像我们这个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还有自由亚洲之声、美国之音等很多电台特别想报道这个关于西藏方面的问题。那么他们的这种就是传播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对西藏境内的人民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起的作用很大。因为整个中共对新闻封锁是相当严的，这是世界有名的。因为当时呢，由于西藏地广人稀，中共也没有能力每一个电视引进每一个电台都要监听，所以这种美国之音、亚洲之音电台一些挪威电台的播放，它因为西藏整个的偏僻地区，所以这种传播的形式传播的话，对广大的西藏人民获取国外的新闻，也就在国外的新闻的自由程度，以及国外很多对西藏问题的研究、西藏问题的讨论，他都能听到一些消息，这对西藏国内说是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起的影响是很大的。所谓新闻自由啊，中国大家都知道的，都在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但具体的怎么没有呢？那就是说中国它的新闻完全是掌握在官方手里，一切新闻必须要由宣传部来曝光，你出版也好，报纸也好，什么发行的都有，必须有宣传部来曝光。比如你今天的报纸的版面，必须还有通过有宣传部来曝光。如果出问题，他层层加码，层层追你的罪人。所以，你作为一个报纸的编辑，他还非常的小心，不让你出个小问题。因为新闻方面的出个问题，那是虽然是个小问题，那对于中国人是个大问题。因为原来我在康定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吧。有个当兵的，就是周围机关的一个武警部的，也就是专门是周围机关大员的一个武警守卫部队。他又接了4名小女孩，也就年龄在7岁至12岁之间，连续，也就是整个周围机关里面的人。当时作为这种新闻，中共是完全是考虑到一个社会问题或者是一个民族问题，他是封锁的，根本不会登出来。
曾经我一直住在西藏，就待了30年吧。在这个期间，有关就是中国的新闻联报，也就是最大的一个媒体，他所报的，也就是报1点2点的，就达赖喇嘛的问题。但是他所报的达赖喇嘛的问题全是就是咒骂呀或者是抽骂达赖喇嘛的消息，他从来没报过达赖喇嘛在某个国家或者是在某个地区讲了什么话，或者是他取得什么成果这样的。那么他们的这种新闻传播方式，也就是说新闻包装方面，是不是一种编制的新闻法？
那当然了，因为中国报道方面只报一方面，就像你说的达赖喇嘛也好，这次科索沃问题也好，他只会报一个声音，他听不到第二个声音，另外的声音，因为他给广大群众传播的就是达赖喇嘛在搞分裂，
因为那边的群众只能听到哦，大家那么到台湾去有点搞分裂活动，其实大家那么到台湾是弘扬佛法，所以很少有能够反映民意，也就是民人民广大人民群众痛苦的这种方面的新闻，应该很少登出来，也就是只报喜不报忧，是这样的。
今天新闻，前天国际特赦组织敦促韩国政府批准达赖喇嘛前往韩国发问，这样会韩国总统进一步表现出他在遵守永普人权宣战。下面请听大震的报道。
马西社根据国际特赦组织驻韩国分会负责人和 Birch Wood Away 向韩国联合社声明强调指出，韩国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放弃人权问题。德国籍的这位耶稣教徒指出，达赖喇嘛的访问可以有力地推动与改进韩国以及其他践踏人权行为的存在。达赖喇嘛本来计划上月前往韩国访问，但是没有被韩国政府批准。韩国政府有关一位高级官员透露，中国方面严厉谴责本国邀请达赖喇嘛，故此我们应该坚定立场，促进韩中两国间的关系不受到任何的影响。 Wood Away 指出，韩国政府拒绝给予达赖喇嘛签证，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非人的做法。为了促进达赖喇嘛能够前往韩国，韩国耶稣教徒与佛教徒及其他教派将举行不同的声援活动。以上是由达拉甲和打针播送的新闻，请继续收听我台的演讲荟萃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会次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拉甲为您播送的《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在中共的一版宣传中，称60年代大规模饿死人为3年自然灾害，当时在西藏也有几十万人的饿死。然而班禅喇嘛却明确指出了当时西藏连续3年获得丰收。几十万藏人的饿死完全是由于中共以公共食堂和合作社的名义将群众的全部粮食都预征收的实施。据西藏政府的统计，由于中共入侵而直接造成120万西藏人的肺正常死亡，对此中共一直不予承认，并试图将当时对西藏民族所造成的损失说成是微不足道的。班禅仁波切的七万言书对此做了明确的回答。从七万言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西藏部分卫藏康去安铎整个民族的轻装难行，绝大多数或几乎全部遭到了屠杀和逮捕的事实，绝大多数被捕者在监牢中被中共虐杀。再说中共对西藏佛事的毁灭，以及为了消灭西藏民族而在西藏采取同化政策等，本来这些都是中共的既定方针，是中共掌握权力后在西藏第一个实行的政策。但到80、90年代，中共却将其解释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篡改西藏佛寺。事实上，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大部分就已遭到摧毁，以及在文革前就已公开在西藏推行消灭西藏民族的特性，以韩文取代藏文，消灭西方文明，进而消灭西藏民族的历史事实。这一类谎言在班禅仁波切的七万言书中均做了深刻的一针见血的驳斥。还有中共经常所谓西藏的反抗是农奴主制造等的歪曲，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说，如果说这些都是敌人，那么可以断言藏族中我们的亲人除了妇女、老头、小孩和极少数的青壮年外就所剩无几了。
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